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上海解封难挽外企信心，清零政策是最大障碍。华春莹遭美国奚落，伪造虚假信息危及驻华外交官安全。泽连斯基说乌东两大城市沦为死城。俄外长出访，因巴尔干三国禁飞受阻。美国宗教自由报告关注香港法轮功学员遭遇。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中国动态清零政策令中国主要的一些城市一度处于封控状态，不单止重创了经济，更令到企业家信心受损。虽然上海已经允许企业复工，但出于对清零政策的担心，很多外资企业已经计划撤出中国市场。中国主要城市在这个星期陆续开放，但在华外企的担忧并未因此而减少。清零政策令到他们吃尽苦头，加上中国经济很难恢复到以前的水平，不确定因素增多，很多外国公司开始重新考虑对中国的长期投资计划。美国之音6月7号报道，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言人巴里 Doug Berry 表示，清零新冠政策继续成为商业信心的主要阻力，只要该政策仍然存在，任何新的爆发都会导致新的破坏，公司必须制定后备计划。星期二，中国英国商会称，英国商界对中国市场的看法已经达到临界点，不确定性损害了商业信心。商会在对600多名会员的调查中发现，74%的公司受到中共清零政策的严重影响，近50%的公司推迟了投资计划。该商会在最近新的立场文件中表示，稳定和相对可预测的商业环境，这个是大多数企业家所依赖的嘢，却在全国性的封锁中失去了。美国之音报道认为，清零政策或者是压倒跨国公司决定将生产线搬离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美中贸易紧张局势、中共对外资的意识形态审查以及对乌克兰战争的态度，这些都令到外国商业在中国的处境越来越艰难。在今年中国爆发最新一轮疫情之前，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公司在今年春天同美国商会讲，由于中国的政策环境，他们将减少在中国的投资。物流公司 SIPFOX 的始创人马克迪 Rainy Mahdi 说，他正看到更多的美国公司将生产线从中国搬回到美国或者附近的墨西哥。对一些人来说，继续向中国输送美元甚至可能感觉是一种国家安全风险。中共社交媒体近来一篇文章声称，驻广州的美国外交官员承认美国故意炒作新疆的人权问题，还公布两名外交官员的声明。美国驻华大使馆7日反击，要求中共官员停止伪造针对美国官员的不实言论。美国即将在6月21号实施防止强迫慰误以人劳动法，禁止进口涉及使用强迫劳动的新疆供应链所制造的产品之际，中国方面动作频频而且主动出击，还向第一线的美国外交官员泼脏水。事情起源于中共环球时报旗下的新媒体宝一刀5号发文宣称，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两名官员在去年一场酒会上表示，华府知道新疆没有问题，并公布美国外交官员的姓名和照片。这篇短文随即在微信朋友圈广传。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7号更在他的推特上将相关的内容译成英文，制作图片，还指称这个是美国经典的方言外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7号亦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这些评论不是中共政府伪造的。彭博社则报道，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言人7号星期二表示，中共应停止将虚假陈述归咎于美国官员，停止采取其他可能令到我们的外交官遭到骚扰的行动。这名发言人还说，这种行动可能将遭点名的美国官员置于危险之中，并要求中共给予美国外交官应有的尊重。 呢名发言人仲话，华盛顿对新疆议题嘅立场冇改变。保一刀嘅文章引述一名 R 先生为消息来源，报道所谓嘅 R 先生转述呢两位时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官员嘅谈话。不过文章从头到尾都冇试图询问美国驻华大使馆嘅描述，或者系相关平衡报道。BBC 报道，两军在北顿涅茨克进行巷战，炮弹如雨般从天而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激烈交战已经令到北顿涅茨克和邻近的利西昌斯克变为了死城。尽管俄军人数较多，但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守军仍死守战略要城，好有机会反攻。俄军对邻近城市和利昌斯克的炮击亦越演越烈。呢度是泽连斯基前一日所视察的乌东前线的一部分。当地一名年长居民利海维茨说，一枚俄罗斯飞弹击中他的公寓，令到公寓陷入火海。67岁的他和法新社说，他们就是无止尽的射击。两军交战缓慢而血腥，双方都遭受重大的损失。俄罗斯官方媒体5号则报道，俄国陆军少将库图佐夫在乌克兰东部被击毙，成为在俄乌冲突中折损的最新一名俄国高级军官。目前由俄罗斯控制的港城居民正面临日益严重的人道危机，食物和饮用水严重短缺，令情况雪上加霜。一名乌克兰官员今日表示，腐烂的尸体和垃圾造成污染，引发霍乱疫情，导致全市实施隔离措施。一名市府顾问和联合新闻电视台说，正在封闭的这座城市在城市内部占领当局和他们的管理人员都提到了霍乱。不过 BBC 无法独立核实这个说法。路透社报道，泽连斯基7号表示，几乎不会为陷入僵局的战事而和俄罗斯和解，并且以收复所有遭到俄罗斯占领土地为目标。泽连斯基透过视讯出席英国金融时报旗下的 FT Live 举办的活动时指出，我们已经失去太多人，不能够再弃守我们的领土。他并强调，战事陷入僵局不是基辅的选项，我们必须实现将所有领土全面解除占领。基辅之前曾表示，俄军现在占领约 20% 的乌克兰领土，包括东部和南部大片土地。在俄罗斯持续侵略乌克兰之际，原定星期一6号启程前往塞尔维亚访问的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因塞国周边国家对他的专机关闭领空导致取消行程，引发俄罗斯大力抨击。综合媒体报道，星期日5号，俄罗斯外交部一位高级消息人士对外宣布，由于塞尔维亚的周边国家保加利亚、北马其顿和黑山对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飞机关闭领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对塞尔维亚的访问被取消。据塔斯社消息，拉夫罗夫的访问行程告吹之后，克里姆林宫发表了谴责声明。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这种对抗我国的敌意行为可能会造成某方面的问题。他同时表示，俄罗斯将继续和塞尔维亚保持联系。拉夫罗夫则在记者会上表示，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这种做法是剥夺一个主权国家执行外交政策的权力。塞尔维亚东面的邻国保加利亚外交部在声明中说，保加利亚外交部在2022年6月1号发布召会，拒绝为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的座机飞越保加利亚的申请给予外交许可，此举是基于欧盟对于俄罗斯的制裁。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6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就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塞尔维亚行程受阻表示，中方认为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该得到支持，国际社会应该为俄乌谈判创造积极的条件。报道说，塞尔维亚一直以来和俄罗斯关系密切，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尽管 塞尔维亚对联合国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血腥袭击的决议投了赞成票，但他拒绝加入对俄罗斯的国际制裁。在欧盟已经明显减少了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的情况下，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上个月还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新的天然气供应协议，强化两国合作，亦没有直接批评俄罗斯军队在那里犯下的明显暴行。美国国务院在2021年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中谴责中共打压宗教。报告提到，在国安法实施后，一些香港宗教领袖对于自我审查深表忧虑，有支持民主运动的宗教界人士因此移民离港。报告亦关注香港法轮功的情况。香港的宗教自由在中共强推港区国安法下越加减少，同时政府以防疫措施等手段限制了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并表示美国领事持续关注宗教团体在内的香港公民社会空间被压缩的情况。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拉沙德海山 Rashad Hussain 在6月2号公布报告时表示，中共政权仍然是压制公民使用宗教自由的突出个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表示，中共持续骚扰他认为不符合宗教教义的其他宗教信徒，包括摧残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的礼拜场所，为基督教徒、穆斯林、藏传佛教徒和法轮功学员设置就业和房屋的障碍。在有关香港的部分报告指出，基本法中规定的香港居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有公开传教和举行参加宗教活动的自由，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亦有保障宗教自由的条款。但是2020年中共在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香港法轮佛学会和一些在民主运动中活跃的教会表示，港府对于他们的容忍度下降，同时宗教领袖亦对自我审查深表忧虑，因为中共可能会关注他们的行动。报告提到，在国安法之下，公民社会团体纷纷被迫解散，宗教领袖及活动人士亦担心中共和香港特区当局会运用类似的手法打压和宗教相关的团体。观察发现，当局的行动开创了很多法律先例，破坏了基本法保障的基本自由，包括宗教自由。在中国大陆被残酷镇压的法轮功修炼者，他在香港的合法地位被视为是香港一国两制的指标。报告列出去年发生在香港法轮功团体的多宗遭遇。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